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中国政府推出最新的三胎化生育政策，大约一个星期以来，三胎引发的冲击波一直在持续扩散。在政府的政策宣传的复合、民间反应和企业跟风等一起奏出的交响曲中，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分行更是推出了三胎贷，被评论描述为又亮了。那么民众加码生子需要怎样的个人基础？政府为了鼓励民众勇于生育，又需要提供怎样的社会环境？中国的医疗、住房、教育、女性待遇等等因素能否跟得上需求的步伐呢？限制民众生育与要求民众生育有什么样的区别？接下来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一起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易博士你好。
大家好，宇宙好，飞下线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易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首先呢，我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易富贤先生啊，刚才我在导语中呢也提到了，就是政府推出这个政策之后呢，我们看到宣传口、企业还有民间呢都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啊，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呢，易先生？
对，就是三孩政策出台，确实是出乎意料，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中国政府真的会出台三孩政策，单独二孩已经破产，全二孩也已经破产。那么就应该彻底的停止计划生育，但是想不到政府的手仍然没有从老百姓的这个身体里抽出来，所以这次大家虽然政府宣传说是要说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以老年化呀、经济下行呀这些宣传，但是好像老百姓反应非常冷淡。这一方面因为政府的宣传太过于生硬，因为这好像与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好像都是为了国家的这个权利。所以这是一方面，就是你这个计划生育怎么灭完灭了，你就单独二孩前面好，你怎么三孩，然后今后还会四孩五孩啊，这是不可能，这是非常滑稽的事情。然后企业的话呢，就分有两类，有类企业的话，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看到的这个商机，推出这个贷款三孩贷款一些商机。还有一些企业，我最近还碰到一些企业，他们就要求这个女员工啊进行登记，你这个怀孕情况、你备孕情况登记，就意思是说，如果你怀孕备孕的话，他们就不准备招收，也不准备招收女员工了。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上海政策呢，这个非常滑稽，从政策角度很滑稽，从这个现实角度出发也是很没有必要的，因为目前中国愿意生三个小孩的比例的已经很少很少了，目前大概。中国的出生的人口中，2019年生三个小孩的第三个小孩的大概占10.5%，台湾也只占11.5%，韩国只占9.5%左右。那么就是说，我们的三孩政策最多了中国每年要多出生10万到20万，但是你这个三孩政策出生很少。我们的一孩跟二孩将会快速下降，因为我们的结婚数在下降呀。我们这个结婚数从2013年的2386万，减少到2019年的1399万，尤其是20岁到24岁结婚数，从这个2001年的953万，下降到2019年的365万。那么就是说，一孩二孩会快速的下降。上海只增加10%到20%。
好的，好的，那就是说，中国政府的理想呢是非常的丰满，但是现实呢是比较骨感的。那我请问一下，邓玉文先生，就是说这些从这些不同的反应，你可以看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同时呢，刚才你也提到，就是你们两个人都是没有想到中国政府是会这么快的推出三孩政策，而且邓先生呢是觉得这个要不就是会放开，那么为什么没有放开呢，邓先生？
其实这个易先生是人口学者啊，他对中国的人口政策更了解。我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的。我曾经在之前这个中国这个七人谱这个数据公布之后，我就写过文章，我就说，中国不会放开这个计划生育，但是会允许三胎化啊。所以说，我是预计到他会三胎的，但当然我也没预计到，就是说他会很快就推出三胎。那么这个推出三胎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他认为就是说，虽然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生二胎的已经很少了，生三胎似乎从这个人口上这个似乎没有必要。刚才医生讲了，既然增加十来万人口，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它这个人口减少的大背景上，增加十来万人口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数据啊，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说三胎政策它满足了中国绝大多数应该是90%以上的人口的这个人口需求，但是它为什么不会全面放开这个人口控制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说中国政府的这种控制思维啊，它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看到几乎是社会的各个方面它都要控制，那么人口啊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自然它更不能放弃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讲，如果不放弃中国政府的这种控制思维的话，人口方面它是哪怕就是以后就是仅仅是我们讲全社会只有这个生一胎的人都不愿意生的话，他也不会这个全面放开啊，他必须要有加以这样一个控制。当然对于这个民众来说，生育意愿的减少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它是一个高成本的社会，高成本，这个包高成本当然包括各个方面，这个房价方面、教育方面，这个还有其他的方面，这种高成本呢，使得这个年轻人，应该生一个孩子的话，他花不来，包括这个时间上的成本，所以说最近我们讲这个关于所谓躺平也好，关于所谓这个内卷也好。无非说的就是一个高成本的问题，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因为现在的这种高成本恰恰是要年轻人来承担的。
嗯，好，就是各种的因素呢全部汇集到一起之后呢，就指向了这个钱的问题，没有这么多钱。那么易先生，我想问您，事实上我看到有人评论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以前的上一代呢，他们生五六七八个孩子甚至十个还觉得没有关系，现在呢这个一个有的都不想生了，是因为过去呢他这个生的孩子他培养的是劳力，就是十几岁就可以下地干活了，那么你只要给他一个饭吃，他能活下来就行了。那么现在的父母生的呢，他是培养的是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是给社会有用的这么一个人，而父母呢并不期待于他为自己去养老送终，甚至呢要这个一路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培养出来，那么最后还要给他娶媳妇买房子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说呢父母要花费自己半生的这个精力，甚至大半生，甚至这个一生来为这个孩子为这个社会做这样一个义工，所以呢就改变了人们的这个心态。那么易先生，您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而且这个因素呢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未来的这个人口的走向呢？易先生。
对，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古代是养儿防老，并且他的养儿的投入跟这个产出回报都是在家庭，所以这个多子多福，并且古代的养育成本比较低，他这个就是小子不吃十年闲饭，他十多岁就能够独立了。然后现在的话是社会养老的话呢，他这个小孩的投入在家庭，他的产出在社会，那么就是说你投入的越多，最终的这个回报越少，那么就是说这个精神回报跟物质回报都大幅下降，所以是肚子少福，是对。
好，总而言之，就是说父母得到的只是一个非常可怜的这个冠名权，就是很虚的一个东西啊。那么邓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现在这个人们生育观念发生了这个改变，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变化呢？您刚才也谈到了一些具体的因素啊，请您再给我们稍微详细点说一下。
其实刚才我提到这个所谓高成本的这样一个时代，高成本的时代主要是以90后发展以后将来的所谓00后甚至10后等等来承担。我们可以讲的这个中国改革开放40年呢，它所倡导的物质财富基本上是比这个90后之前的从50后到80后基本上是被瓜分了。那么瓜分之后剩下的一点点就是用90后来享用。所以讲，而90后我们讲他这个就是说他们的父母培养他们的时候是用了很多的花了很多的时间成本，花了很多的这个精力这个物质成本，如果轮到90后了，在他们要培养自己的独女的话，那么他这种所谓这个高度竞争的严酷的这个总体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他们竞争的是付出的越多，得到的回报是越少。印度来说，这个在养育成本上 这个培养小孩上应该来讲就是说就好像刚才你所说到的，就是说过去赡养一个小孩基本上就是为了自己，那么现在赡养一个小孩基本上是为了社会。所以从这种情况来说，他们大多数人是不愿意生孩子的。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讲以一个房价为例，以北京的房价里面，因为我原来生活在北京嘛，那么90年代的时候，北京的房价也就是5000平米左右，后来每隔几年就有一个上涨，有一些，那么是到了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那个2016年的时候，大概是已经突破。每平方米，北京平均房价突破6万平方米了。从过去的五千平米，一平米5000元，到现在的一平米6000元，这两年似乎下降了一点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90后的，以00后的，他们的收入，他们怎么买得起房呢？根本买不起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要买一个房的话，他们买房是靠着父母的积蓄。如果他们现在小孩了，那么他也为自己的小孩买房。因此来说，尽管他们的功夫相对来说农民工要多一点，但是他这种高房价面前，我觉得是多为一个现实的一个理性的人，他可能就是说我最好是不生小孩，因为房你不能不买啊，你要住啊，但是小孩是可以不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生小孩。还有除了这个高房价，就我们讲所的教育成本的问题，比如讲这个教育成本，你要在现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你要取得最好的教育的话，那你就要付出很多啊。最要取得最好的教育，你就必须要有最雄厚的这种财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多少年轻人有这种雄厚的财力呢？是没有的啊。能够顾这个让自己的这个，比如讲组建家庭之后，如果没有组建家庭，就是一个人；组建家庭之后是两个人。这个两个人在付房贷，或者在付其他的一些这个应有的这个社交的这个费用之后，包括一些旅游的费用啊，剩下来的基本上是没有多少了。如果你要再付一笔这个沉重的教育这个经费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所以说还不用讲把这个小孩从这个0岁培养到这个所谓大学毕业以后，这中间除了教育成本之外，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费用。所以说来说，在这种高成本的时代的话呢，能够在不减少自身这种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他能够少生小孩，这个或者不愿多生小孩，对于这个我们讲一个人来说，年轻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理智的一个选择。
嗯，就等于是更多的能够释放自己啊，给自己解除一些包袱。那么易先生呢，我想问您，就是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像是银行的所谓的这个三胎贷，当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和这个搞笑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像还有在大学呢，就是录取分数给他降低一点。我记得金灿荣先生曾经讲过的，如果你生四个孩子，国家鼓励生四个孩子，这个他们家可以挑最小智商最不怎么样那一个，让他去上这个985学校，那么其他的再去考，那么这样也能让家庭有所期待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要求这个企业呢在福利上能够照顾员工。那我想请问您，这些措施呢是不是靠谱的一些措施？那么尤其如果你要企业增加这个女性员工的这个福利的话呢，就是这个是不是可以持续的做法呢，易先生？
对，这个就是说人口政策调整，你需要还是应该有个底线，你不能够违背底线，一个是公平，一个正义的底线，还有一个道德的底线。所以你不能说你想增加人口你就不一策呀、啊。一方面就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做不到的。比如说你要企业给女员工提供优惠，那么女员工很多企业是不愿意招收女员工呀，她要提供产假，又要提供育儿假，又要提供一切的话，那么就不愿意招收女员工呀。所以这是将一个错误政策，然后由一个企业来承担，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做的可能是应该像俄罗斯啊跟日本那样，他这个产假的话，一担心产假，它是不是由企业来承担，它是由政府的一保险基金来承担。那么就是说企业只能够自会为员工保留这个岗位，然后它不提供这个物质上面的这个损失，那么企业就不会歧视女员工。那么一方面可以保障企业的权利，一方面可以保障妇女的权利，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嗯，好，谢谢你。邓先生，我想问你，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多生孩子对于个人来说确实是一种 负担，是看得见的负担，有形的负担。那么假如我们幻想一个理想的这个社会，有理想的这个条件，那么对于个人来说，你让他能够愿意生孩子，可以生，愿意生三个四个五个，那需要怎么样的个人的这个基础呢，刘先生？
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人类的这个生育改变，不单单就是说一个现在这个高成本的问题，同时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改变了。因为现在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说，跟我们的这个上辈，跟过去那个说过如果说是过去古代的话，是所谓的这个养儿防老，多赌多福的话，那么现在的人呢更着重于自我啊，更着重于所谓做我在这一生能够这个所谓的这个活得潇洒。同时现在的人那种传宗接代的观念也逐渐淡薄了啊，也就是说基于现在这个生育观念的改变呢，就算是这个生育成本不高的话呢，人们也不可能就大量的生小孩啊。因为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个西方国家也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物质条件相对来说比中国的物质条件还是要好得多，但是生养这个好几个四五个这个五六个的毕竟是少，除了某些特殊的一些宗教这个民族之外，但是我大多数还是生两三个啊，三个来说就两个比较普遍，三个也有，但是超过三个四个的就已经不是太多了。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我们讲这个中国四十年的观念也是一个非常急促的变化，人们的这个不但是包括生育观念，包括其他的方面的观念，这种属于唯我的这样一种观念了，就在改革四十年来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种变化中，就算是没有这种这个生育成本不高，人们也不会太多的生养小孩。所以讲这个从这个所谓的出生率的下降，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包括这个发达国家，那么中国现在也在走这么一条道了。所以说无论中国政府怎么推出这个奖励措施，就像刚才所说的一些奖励措施，企业该不该负担，就是说类似一个这个率，这个就是可以讨论的这个情况，就算是企业该负担的话了，人们也不会去多多的生小孩。
总而言之，这是双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本来世界的这个自然的趋势，还有就是在中国国内这个人们对自我的这个意识呢，在过去几十年是应该说有突飞猛进的这个提高啊。那么这个形势肯定也是非常应该是不可能逆转。那么接下来易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谈到这个生育的问题，在政府的方面，那么他需要在这个像是教育呀、医疗这些方面应该做出怎样的这个改善，或者是就是改革改善吧，才能够对这个生育方面有所起到这有所的鼓励的作用的。那么就是说中国政府它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在这些方面进行大幅度的改善呢，李先生？
对，据说整个中华文化圈地区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说这个2001年到2020年，台湾这个香港新加坡的华裔，它的生育率只有1.1，都是全球最低的。而中国大陆的话呢，就面临着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并且社会经济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来规划的，所以生育率很难提高。那么就是说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三大难题，第一个是不愿意生，所以甚至不愿意结婚，所以这个生育意愿比台湾韩国还要低。第二个就是说他这个第一个就是心理上不愿意生，第二个是物质上他养不起，目前怎么办呀？那么就这个整个住房呀、教育呀各方面都很贵。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就生理上他生不了。以前中国80年才凑齐自己1%-3%的人不孕症，现在有超过15%的家庭生不了孩子了，那怎么办呀？政府没办法呀，因为现在结婚年龄已经推迟了，以前是20岁左右出生孩结婚，现在到了30岁都还没有结婚。所以这是，那么就是说就是他不愿意生跟生不了，在政府上是无能为力的，很难解决。目前日本这些等国主要是在这物质上，在生不这个养不起方面做点小文章，比如说日本就提供这个免费的这个幼儿服务啊、教育啊，给16岁以下的儿童提供这个免费医疗呀、给年轻人夫妇提供一些现金补贴啊，提供一个低廉的这个住房贷款呀，这些就那么就说日本的养小孩的成本已经非常低了，但是它的效果不好，就是它成本很高，它的这个成本很高，效果不好，它的生育率啊，只是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 但是2019年它又降低到1.36了。那么中国的话也只能在养不起方面做一点小文章，但是我们减速，那么很多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危机，它根本没有钱像日本那样鼓励生育，所以中国啊今后啊是很难将生育率稳定在1.2。
嗯，等于就是说在中国在这个所谓的福利方面，在经济上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就没有办法像日本或者西方国家那么做。那么顺着这个话题呢，我想这个方向啊，就是邓先生，我想问你，其实我们在北美也能看到，像加拿大、美国，就是他一个母亲如果生孩子多的话，那么政府呢会给他每个月发这个定量的补助啊，比方说每个孩子一个月1000，两个月2000。那么这个母亲她如果生了4-5个孩子，那他每个月这样的这个福利的收入呢也是相当的可观，那么他可以不需要去工作，他可以全职在家照顾孩子。那么这个作业呢中国政府方面呢可不可以去抄邓先生？
沈亮是抄不了的，所以讲在这个西方比如讲生孩子的话，他本身就可以作为一门职业来让自己就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但是在中国这肯定是不行的。刚才这个易先生也谈出了这方面的原因。我还想强调的就是说，中国我们讲这个今年宣布这个已经脱贫了，这个脱贫也就是所谓的全体脱贫，但是这个脱贫也是低水平的一个脱贫，一个绝对是所谓的绝对贫困意义上的脱贫。这个脱贫的话，也就是说它这个脱贫是非常非常脆弱的，非常如果用这个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还存在着很多很多的贫困人口啊，即使不用西方的标准，用联合国的这个标准，那么要它这种所谓的绝对贫困意义上的脱贫提高到相对意义上的那种脱贫的话，它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那么这里这一块就占用很大的资源，所以说这个中国政府还有把这个其他的，我们讲它现在在这个中国跟西方关系不好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中美对抗的这个情况下，他也把这个资源要分配到其他方面，比如说军事呀，比如像的教育啊，比如的科技啊等等呀，分配到这方面，那么用于来解决所谓的促进人们这个愿意生促进人们养育成本，这个减少人们养育成本，让人们愿意生的这样一个用的这方面的投资，虽然它会加大，但是我觉得不会加大的太多，而且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个所谓公平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讲就像就刚才这个就是说，比如讲这个你先提到的金灿荣提到的说如果第四个孩子让那个最笨的就上那个985那个高校，这明显就是违反一个所谓的社会基本公平的这样一个建议。因为如果真的是说政府说出来这么一个措施，那其他的人有没有意见呢？我生三个，第三个就那个小孩就不能够去嘛，所以这里面就是涉及到这一系列的问题。印度总而言之，就是中国政府虽然说看起来是很有钱，但是他这个钱用的地方太多啊，那么相对用于这个减少这个生育成本这方面呢，就不会，我们讲他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的，这点毫无疑问就可以看见。
嗯，还有看到国内的这个财富相当的这个两极分化非常的严重啊，可能你赚1亿，我赚0，最后一平均我有5000万。看起来很多，实际上我是赤贫的。好，接下来我想请问易先生，就是说关于政府呢对他自己的这个百姓的在生育上的这些计划，所谓的计划生育，只准生1个，已经到现在了我要求你生3个，这个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差别，还是其实就是同一个调调呢？易先生。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首先补充一下，刚才问题就是说，这西方国家鼓励生育，导致很多妇女这个依靠政府补贴能生孩子。这个方面也有误解。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单亲母亲压力很大的，所以中国西方国家的政策也不合理的。但是他由纳税人成为公共父亲，以这个单亲母亲，他很多人特殊，导致西方国家的这个未婚子啊比例啊，从1960年的5%。现在美国是40%，欧洲一些福利国家高到70%。那么说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那么说大量的母亲承担着这个养小孩的责任，很多的男性已经逃避了应有的社会责任，这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刚才说这个中国政府这个以前是限制生育，现在是讲鼓励生育，有什么本质差别？我觉得这你要怎么看？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口再生产跟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如果说就中国政府是过去用公权来侵犯私权，因为这个用人口再生产首先是私权，然后需要公权来保障。 中国政府是过去用这个公权来侵犯私权，但是今后的话呢是不应该侵犯私权，但是政府是有责任来保障生育私权的。如果说你政府对这个生育政策你是坐视不管，你不了了之，那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你这个物质再生产跟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两大秩序。你既然政府可以不管人口生产，那么你照样不应该管物质生产呀，你不应该发展经济呀。你说发展人口是政府的一个职责，但是政府不应该强制，应该是保障私权，比如说降低养育成本呀，这个提高大家的生育意愿呀，让这个生育有所回报呀，通过这个法律保障这个家庭呀，规范这个家庭的这个道德这个伦理呀，这都政府应该做的。所以就像一种菜样的，如果你播下种子之后你什么都不管，那你没有什么好收成的。你播下种子之后你还要取草呀，要杀虫呀，要松土呀。但是你政府你是应该顺其，你应该是顺其自然，不能够任其自然，你不能够一拔苗之后一走长，所以政府的一个权力一个边界问题。
好，谢谢你。邓先生，我想问你，就是您过去在文章中讲过，就是中国政府呢他做这个计生政策呢是有利于他的这个 GDP， 因为人口一少，平均的话这个人口一少下来这 GDP 数量就大一些嘛。那么现在呢就是要求民众多生孩子的话，那个把人口增大之后，这个 GDP 看起来显然就不会像以前那么亮眼。那么与此同时呢，他还要就政府还需要要额外的这个付出来鼓励人们生育。那么关于中间这样的这个矛盾呢，中国政府有没有想清楚呢，邓先生？
我觉得这里面现在这个这样的这个矛盾，这样这个冲突比过去大大减少，因为从过去来说，如果他多生孩子的话，确确实实有一个人均 GDP 减少的问题。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刚才讲的，你要人们生孩子，人们也不愿意生，所以说这个鼓励人们生孩子的。生出来的这个，我们也看到，从2016年他放开二胎之后，这个除了这2016年、2017年这两年间人口有所增长之外，这个出生这个小孩，到了最近两年出生人口又有大幅下降的问题。所以说，他即使是放开人口，人们也不愿意生的，不愿意生。印度对于政府来说，他就不存在就是说这个多生小孩会这个人均 GDP 变小的问题，或者说这个让人们这个。会减少这个贫困等等的，这个现在这方面的两者的冲突是不像过去那么明显。另外，我想这个补充这个一点的就是说，关于这个放开生育权的问题和这个所谓这个人们不愿意生的问题，这两者就是说，因为生育问题它是一个基本的人权，是一个基本的自由的问题，你政府就根本就不应该去控制啊。人们不愿意生育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你不能意思说这个人们不愿意生育发现就是鼓励啊，发现说人们生的太多了我就要控制，这本身这样一个思维就是不对的啊。对于人的基本自由，你就不能用这种控制的思维去解决。但是我想的这个中国政府一直在这方面这个是它是不可以靠控制，因为它也紧扣的是控制全社会，所以人口作为调节社会的一个工具，它可能显而易见它是不愿意放弃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易富贤博士和邓玉文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分享精彩的看法。同时我们还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